很高兴在第三次又为各位介绍。
这个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就比方说有些人他送普贤行愿品，但他愿望不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来生在当天上跟人间的时候，所生的地点呢常居圣足。圣足就是指以佛法来说，真到生到有佛法的家，常为佛子，胜过于其他种族，才叫做圣足。假如你投胎到一个比如说外道的家啦，或是呢不是佛法的家，那也就算佛法当中的边地啊，对不对？有些小朋友，你看有些小朋友他很有善根啊，从小就闻到佛法，他就会念阿弥陀佛，那是前辈子他修来的，所在之处常居圣足啊。好，这个叫做一手果。接下来是用果心人字啊，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所谓叫做士用果，士就是指士大夫啊，这里讲的大士就是菩萨的意思。用它的作用啊，请看七十页经文记。比方说有农人啊，他耕种工作，他就可以得到粮食的果报啊，这是比喻。假如以修行人来说，人假如懂得用功修行，所得的果报呢，就像呢大士一样。虽然他不是大士，大士就是菩萨的意思，像我们赞叹观世音菩萨讲观音大士、白衣大士啊，大士就是菩萨。虽然他是人，不是真正的菩萨，但是因为他发了初发心、菩提心，他学普贤十大愿，他的功德妙用就像菩萨一样的作用，所以叫做士用果。这时候啊，他能够破坏一切恶趣，就是将来呢他不会堕地狱恶鬼出生，然后呢他慢慢会离开一切恶友。现代人我们常常会有，现代人有一种苦恼，就是什么怨憎会苦，有没有？怨憎会苦，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对，不喜欢的伙伴天天就分在那同一公司，坐同面对面的办公室啊，每一天都要见面，这个就是怨憎会苦。那你想要远离一切恶友，那你就修持嘛。你好好修持，你这个心念改变了，福德因缘慢慢转变的时候，哎，就会变化。或许对方被你感化了，或许对方被调走了，对不对？不想要你用人力刻意的去安排，或去跟人家呢攀缘，甚至呢走后门去改变。我想能改的就能改，不能改的是你的业力。不能改而能改是靠你修持来的，所以你才能够破坏一切恶趣，远离一切恶友，甚至能够制服一切外道。怎么样制服呢？你得到辩才无碍，然后对不对？能够呢跟外道辩论，这些都是因为送普贤行愿品之力，而且修普贤十大愿的种种功德。所以有些人口才很好，你更要发心送普贤行愿品，将来去度外道。好，请看下面心五离系果。离系果经文是：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吹拂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离系果啊，系就是系缚，系缚什么是系缚呢？烦恼像那个作茧自缚一样。我们之前讲心有千千结啊，有时候我们的心就是那个被那个念头打不过来，就被它绑住了，对不对？一念呢转过来了，就得解脱了。所以你肯诵经修持这功德，任愿能破除你的烦恼，所以呢叫做离系果。他就讲能够解脱一切的烦恼，所以你想要让你的烦恼解脱得到清凉送普贤十大愿一样可以得到的功德。下面就比喻啦，就像狮子王能够吹拂群兽，狮子是百兽中王，狮子一吼的时候呢，所有的那个野兽啊都害怕。这表示说当你啊自己发无上的菩提心的时候，所有的业障像野兽一样就消失了。你发了菩提心的时候呢，也可以降服一切魔外魔，也能够忏除一切的罪业，这些罪业烦恼就像野兽一样，常常等在旁边啊，准备吃你的法身慧命。现在你发了普贤十大愿的心的时候，或广大的菩提心，就能够吹拂群兽， 最后在功德的受用上堪受一切众生供养。所以普贤菩萨呢，他是不论在家出家修的，一切众生都会为你恭敬礼拜供养，这个叫做第五个离系果。好，这五个果呢是讲现身的五种利益，当然也有讲到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得到。下一次呢我们就讲别显圣果，就是说在这种五个殊胜的功德当中，华严经最后还有一个殊胜功德，就能够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让你一生成佛。这是净土跟华严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下次会详细说。好，还有一段哈，我要补充一下，也蛮重要。我想今天讲得太高兴了，有一段忘掉。好，请看《清文记》66页。刚才我们不是讲介绍十种修行方法吗？对不对？好，辩中辩论说：书写及供养，师他听批读，受持及开眼，奉送与师修，对不对？十种方法。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十种方法？为什么要听经闻法，深入经藏呢？这个在行首大师有这个十门简料，料简哦，听闻这个经教跟深入经教的利益，也就是说有没有听闻教义哦，有它的差别啊，请大家先回去预习这一段，好不好？十个，我今天忘记讲了。我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有时候佛学院很忙啊，早晚要出坡。好，不，早晚要做早晚课，然后要出坡，然后要上课，然后女众还要煮饭，然后活动排得满满的啊。啊，有时候同学们功课很多啊，啊，一学期啊很多课，要修英文啊，日文啊，要学佛法，要学书法、国画，反正很忙。那有时候我就会听到同学说：“哎呀，读了那么多，又不能了生死。”就说读了很多啊，你们也会问啊，师父，我读了那么多经啊，能了生死吗？有时候因为呢，其实哦，这种话就是一种呢逃避心理，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不喜欢读哈，是因为他不喜欢经教，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没有时间；第三文言文太难了，看不懂。啊，有些同学就抱怨，读了那么多，能了生死吗？结果还有一个同学更妙，反过来跟他说：“你不读，你能了生死吗？你不去了解真正佛法的道理啊，你没有去达到真正的深入的经藏，得到佛知佛见，你怎么知道你修行能不能做到解行相应呢？对不对？所以你不读能了生死吗？哎，这两个对话很有妙哈，一个是空，一个是有。我站在旁边两个笑一笑，要解行相应啊，读而不读，不读而读，才能够了生死啊。读了以后呢，把这些文字当工具，文字般若，回归到你的自信里，在心地上下功夫，才能够得受用。所以它有层次差别哈，所以下一次就先从这里显首大师讲十种的文教的利益哈，有些文教呢没有利益，有些文教有利益。然后讲完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再看下面的经文68页，别显圣果，就是说这个人若从普贤十大愿，一刹那之间将来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告诉各位，你假如希望自己这辈子真的有把握哈，这个一定往生净土的话，我告诉你，念佛要好好念，若有能力的话，边诵普贤行愿，保证一定往生。你看，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佛不会打妄语的，因为呢，普贤那种行愿威神力是不可思议。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啊，不要说古人，近代弘一大师就天天读普贤行愿品，他读到最后呢，欲知实质，还写了悲心交集，对不对？那各位就好用功，当你努力的时候，可不可以写悲心交集这个四个字，或写更好的记诵啊，留给后世人。好，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请翻开这个《普贤行愿品清文记》，好，第66页。上一次我们介绍到说，这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对普贤十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字句记，功德都无量无边。好，我们有漏了一大段要补充一下，先看这本，对不对？普贤行愿品清文记， 66页，啊，第三行有贤首大师讲十门料简文教利益，有没有？在没有讲之前，我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在佛学院里面呢，同学们也会问的问题，有人就说：“哎呀，三藏十二部啊，那么多啊，天天读啊，无法消化，读那么多能够了生死吗？能解脱吗？”啊，这是一种人讲法。有些呢，他就反问他：“你不读能解脱吗？”所以可见哈，我们众生哈，常常想法都是偏在一边的。那这边呢，贤首大师就是这个华严宗的祖师，他讲我们修行教理啊，有十种利益啊。今天我们就先看第一，舍教失心，狂伪巧伪狂惑，就是说舍弃了自己的佛教啊，然后呢背叛了自己的老师，然后以自心为师，就是自己认为怎么样就认为怎么样。我执很重的人，这样子容易狂妄，而且自己迷惑，也会呢引害众生。就是讲我执很重的人啊，凡事都认为自己的，认为都对，不一定接受别人。第二种叫被教执执，苦修无益。有些人他不狂妄啊，但是呢也离开教理，修行呢很用功，但是呢盲修瞎练啊，苦行无益。就像很多人呢，他不懂得教理，他拼命修拼命修，修到有境界碰来的时候他无法解决，或是像古印度的时候专门修苦行，把身体呢丢到火里面去烤，他觉得虐待自己呢，将来我来待会升天，是要拜火教的，那个都是苦修无益啊。第三个，习教不解，以求名利。有人他虽然学了佛法啊，学了教理，但是不了解教理真正内里面的这个意趣啊，用佛教的名义啊来这个所谓的求名闻利养，这个也不好。这个呢我们可以相互勉励，有时候有意无意啊，很容易呢这个犯这种毛病。好，那现在呢当前在全世界各地啊，以佛教的名义来欺骗众生的非常多。好，有些呢引用佛经，他也讨论佛经，但是呢他就标榜他不是佛教，我自创一教啊，有很多什么什么宗什么宗的然后说他自己是活佛啊，是之类，这些呢甚至是邪魔外道。那有些呢刚开始都是为了求名求利啊。讲到求名求利哈，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啊，今天呢先讲一个例子。法华经里面呢有一个叫日月灯明佛出世，因为他很多人我把它写出来，日月灯明佛出世，他呢出世的时候讲无量义经，然后入呢这个甚深的法华三昧，这时候与会大众呢就有一个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那时候叫求名啊，他呢就站起来啊，就问那个妙光菩萨，哎呀，妙光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就告诉他说，过去在日月灯明佛的时候呢，那佛从三昧起，因为妙光菩萨祈请啊，那佛呢就讲妙法莲华经，讲了60小节，60小节与会大众呢，大家听的都非常的欢喜，身心呢都寂然不动。然后等到佛讲完这部经的时候，他说啊，告诉一切天人大众，我在今天的中夜呢就要入涅槃，就要成佛了。那这时候与会有一个菩萨叫德藏菩萨，他说这个德藏菩萨将来会成佛，叫做净身佛啊。然后这个日月灯明佛灭度以后呢，然后呢这时候妙光菩萨啊，他就开始呢弘扬妙法莲华经，然后呢到处讲经说法，经过80小节这么长。结果日月灯明佛当初呢有8个儿子也出家修行的，就拜妙光菩萨当老师啊，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啊、跟他学。结果这妙光菩萨教化得非常好，每一个人都坚固他无上菩提道心，最后这些王子通通都成佛啊，将来就叫做燃灯佛。哎，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是遇到燃灯佛的典故啊，啊，他过去是这样修。那在这个妙光菩萨徒弟里面有很多很多啊，其中有800弟子当中有一个叫做求名。为什么叫求名呢？法华经里面讲，这个人啊，他很会读经，读很多经，可是呢他都不懂到里面的道理，而且读了常常忘，他读了是为了呢众生可以供养他，求名闻利养，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求名啊。那当然啦，他这样子呢是不圆满，但是因为这个人呢、啊、还是有读经啊，有读跟没读一样，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种了这个善根，将来遇到无量百千万亿佛一样恭敬继续修行，将来就会成佛。那妙光菩萨就问他说：“弥勒，弥勒，你知道吗？过去无量劫这个经缘，妙光菩萨是谁呀、啊？就是我，我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那个专门求名的就是谁呢？就是你呀、啊。所以你这个求名，你的福报很大，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成佛。所以讲这个例子，就说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过去诸佛他在那个因地当中啊，哈，也是跟我们凡夫一样。”不懂得教理，然后不懂懂得教理当中可能求名，求名当中呢还会求更多的。不过呢，你虽然读了佛经啊，啊，将来这个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还是有利益的。啊，这是第三种人。当然我们要避免啊，我们自己求名闻利养的心，一念求人家恭敬我们就是名的心，求人家赞叹我们啊，就是也是名。有时候人家会这样呢、啊，你我们自己反省啊，相互勉励。有时候人家会赞叹你，哎呀你好用功啊，你就说哎呀没有啦，其实我心里好高兴，好不容易我被人家知道了，其实那一面哦很细微的，就是求名的心，炫耀嘛，表现。利呢就是求人家得到那种物质的这个帮助哈、哦、这样子。好，第四个，逐文读诵执心无益，就有些人他只读的读经，读光读很好，能读经当然很好，可是呢没有再花时间去了解他的义理，所以他得到的利益不够圆满，只是种一些人天福报，所以不可不求解也，这个很重要哦。读经啊、哦、是很重要，但读经的是先决条件，读了以后还要去了解他的道理。好，比方说在法六祖坛经里面，法达禅师不是读了三千部法华经吗？对不对？一天读一部，读了十年呢、啊。他读了没开悟哎，就他就是什么，逐文读诵，执心无益。但是呢，他没有去求解，所以不能解行相应。他最后是遇到六祖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跟他点了以后，他才开悟的。所以要解行要相应，专光读哈、哦、是有功德，不有福德哦。但是呢要去了解他的义理，甚至要去实践，所以读诵是很重要，敬业三福，但读诵呢也是先的决条件。那他就是因为有这三千部的基础啊，所以遇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一点他才开悟，假如他不读的话，怎么点他或打他也不会开悟。但话又反过来说，他假如光读又不去了解意思呢，那得到的这个功德利益还是有限的。好，这是前面四种，这四种呢都不太好，不过它还是文的教理的啊。接下来我们请看下面第五种，读而分解，多读少修，就是说他随力随分的这个少修，并不是完全不修，所以还不至于落到说呢完全呢没有修的过失，还是有少许功德。这种人可能说读的很多，讲的很多，听的很多，但是呢他呢修持的比较少。第六个，博闻约义，取义专修，就是说他在教理上能够广博三藏十二部的经典，这是在解门，广学原味深入。但是修持上哦，他要简约啊，约就是很精华的意思啊，专修即是总持。他虽然呢教义通达很多，但是为之一个心地法门，取而以后呢好好的修持。所以净土中有很多大德哈、哦、也是这样的。好，比如说像印光祖师来讲，他呢四库全书三藏十二部都通达，可是他修持上就是专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所以呢在这里啊就讲到说信解行证啊，这个很重要。行，我们听经闻法是增长自己的信愿，深入了解义理，但是哈、哦，希望自己啊不要生生世世只停在这个阶段下去啊，要实修。 因为你唯有实修才能够证入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真理。现在有很多佛学啊研究啊被人家排斥或批评呢，就是因为只有信解没有行证。因为呢，世间所有一切的那个学术啊，乃至呢我们现在读的一些语文工具啊、文字啊、般若，都是呢叫指月标啊，对不对？就告诉你说啊，那个地方就是月亮，可是你不能一直当着这个手指就是月亮啊，你总要眼睛看到月亮那边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听经也听这么多年了，我要建议大家要希望自己呢多增加自己进入实修的阶段，然后你才能够证入释迦牟尼佛所说，因为有很多甚深的妙理啊，都是在实证以后呢，不可说不可说，你自然就会体会。否则，假如光有信解而没有修正，失掉了宗教情操或是正信的三宝信仰，那很容易变世间的这个学问而已。修行啊，也有好多层次哈。简单的讲，就是把你的佛法啊啊落入在你的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这个当然也是修行啊，对不对？啊，以前这个很多烦恼啊，现在烦恼比较少。啊，待人处事啊，更有这个智慧啊，这个呢都是落入在生活。可是佛法不单单只有这样啊，这个是最基本的人天秤啊，你接下来还要提升啊，从自己心地法门当中去断烦恼改习气，对不对？你能够改一分习气啊，断一分烦恼，你将来才能出三界六道轮回。所以前面呢跟世间法可以相通啊，中间呢，哎，有些地方也可以跟世间法相通，有些呢就超越世间法啊，有共与不共。接下来最重要让你入的就是说，你的起心动念能不能入空有不二，或是呢，这个自他不二。佛法讲最殊胜的，这个无上一乘佛道的这个中道第一义啊，就我们凡夫每个念头起心动念。不是若有啊就是若无啊，不是善啊就是恶啊，可是佛告诉你究竟解脱啊，恶的虽然不要，善也不究竟啊，要清净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你每一念头净念相继，直接悟入到空有不二，这个就要靠实修了。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历代祖师啊，有些呢他经教不一定通达，但是他一直在实修上，到某一个阶段能够证入某些功夫，就是他的每一念直接悟入空有不二，自他不二，也就是悟入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即心。你肯念佛的那一念，既不是善念啊，也不是恶念嘛，不就是中道第一义吗？你持咒也是这样啊。所以古人为什么要讲到哈，这个叫做净念相继。净念相继目的做什么你知道吗？下面让你证到念佛三昧啊，三昧就是正定正受。不晓得各位同修哈，这个我们学佛也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你今生目标在做什么？你刚刚有没有想到呀，做什么最高的目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好，那具体一点呢，你要怎么去呀？念佛要念到怎么样？哎，对，我觉得哈，净土中最殊胜，你要能够现身亲证到念佛三昧，这个才是我们修净土人最大的目标。你没有谈到一心啊，真的、很多很多啊，都还不能够彻底的了生死。所以待会我会讲一心不乱。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教理，我修了这么多的福报，最后目的就是要你信解行证，深入的进入到修持。那而且进入到正道念佛三昧，而且净土妙的就是说，假如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够听闻教理，他直接行的话，行当中也包含信解行证啊，它是圆融的啊，信包含解行证，对不对？你相信呢，深入一分，你自然就会了解，就会去做一点点啊，对不对？了解道路越深入的时候呢，哎，你修持呢就越精进，但是真正精进到圆满功夫，要正到念佛三昧一心不乱以后。你今生净土中才叫真正修到及格啊！所以啊，希望说各位同修不要只是停留在前面 好，我能帮助大家或相互勉励，只能信解。接下来这个要靠大家，对不对？所以我越帮助大家啊，我自己也要提醒我自己，因为用功念佛。那每次叫你们念佛，有一天你问我，哎，师父你自己念到哪里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信解行证啊，行很重要，否则就会像那个弥勒菩萨示现给我们一样，真正是读很多经，但是呢也会讲，然后呢有些地方不同达，但是呢他叫求名菩萨。好，这些菩萨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好，所以最重要呢要解行相应啊，博闻约义取义专精。我们教理可以研究很多啊，各宗各派都跟着随着个人宿世的因缘呢不同于接触，但在修持上你看要专修。所以古来为什么中国祖师提倡专哈，实在是站在某一个角度上有它很深很深的道理。假如你能够修一个法门，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啊，或是大悲咒或往生咒，乃至于诵一部经，你能够好好用功20年不中断，到30年，我告诉你绝对会有一点点答案跟消息。你念来念去哦，就别有一番天地，念来念去哦，你自自然就有消息。那个虚空是广大无边哦，不能用文字讲的，到最后你也会跟人家讲，实在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靠行。因为行以后才能证入到释迦牟尼佛所讲宇宙人生究竟的真理。所以希望我们所有同修，不管你在家出家，在你人生的这个路上安排，希望自己啊也有计划，要有真正密集式的用功。所以因此古来有打佛七、打禅七，甚至修波州三昧闭关的。到现在我知道还有人修波州三昧啊。好，接下来请看第七个66页倒数第二行，得意为修，不复寻言。得意即修，不复讨论。所谓得意啊，就是说古来呢宗门大将有很多得意之善根。得意就是呢彻底明了佛的真实之意，我们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能够掌握到佛这个传佛心印的这个心地法门啊，他知道了，他就不会再去研究教理，他就一正一心一意的去修持。所以古人讲理可以顿悟啊，事要渐修。好，就是说我们啊这个研究教理啊，我们的道理啊可以讲得很圆满，你呢圆满到像一个呢菩萨，乃至于呢像一个出果须陀洹。可是呢在事项上断烦恼改习气啊，还是要一步一步的下一分功夫，是一分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能力。所以为了很多古来参禅开悟的祖师，他最后呢还要到树下水边去修持，或到寺庙里面啊，对不对，为人家煮饭啊烧水啊，就是磨自己烦恼，改自己的习气。所以他这边要举一个，比如说像六祖慧能大师啊，很多人就很喜欢讲他。他说六祖大师根本不识字，没错，你看他是这辈子视线不识字，但是你怎么他无量劫以来，他过去是不是讲经大法师啊？对不对？或许他就专门讲《金刚经》的啊，金真一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悟了。他一大悟以后呢，他就不需要语言文字了，这个呢是相当大的根性。所以我们呢这个假如自己没有这个根性的话呢，就不能。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莲池大师竹窗随笔里面说，有些人呢、参禅的人很自负，常常说禅嘛反正就是不立文字嘛，这个所谓教外别传明心见性啊，他不立文字他就认为的好，那我就不要看经典了。那有些念佛的人就会说，哎呀反正一句阿弥陀老实念下去就够了。没错，对不对？假如这两种人他真正在修正上有功夫的话，那可以这么讲。可是假如说你还没有念到什么一心不乱啊，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你常常说呢，哎呀反正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可能呢你根本教理不通，或者第二个你懒得看书啊，这自己啊懈怠的习气刚好逃避的心理。所以啊莲池大师就说，我虽然一辈子是专门弘扬这个净土法门，劝人家念佛，但是我都要劝人家呢一定要看经教。可见莲池大师啊他也是解行相应的人，对不对？他说假如你今天不看经教，你不听经闻法，然后没有听释迦牟尼佛说， 释迦牟尼佛金口所说，你怎么知道从自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呢？你真的深信有阿弥陀佛吗？你知道真的怎么念佛吗？这一定要从听经闻法来啊！啊，这是念佛的人做主旨，参禅的人也是。假如他只是借一个口说啊，教外别传呐、啊，反正呢就是自己不立文字就好。你不知道离开经教去参呐、啊，那个叫做邪参；离开经教去悟，那个叫邪悟。甚至古来很多祖师哦，开悟了以后呢，他呢还是要拿教理做印证，看看我悟的跟佛经讲的一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禅宗祖师开悟以后要去阅藏，就是悟的我看看有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不是一样，是一样那就表示自己真的开悟，而讲的不一样、啊、那我告诉你，那释迦牟尼佛是对的，自己都不对的，但还没有悟的继续再修吧。好，不但是如此，连净土法门也是，净土法门还有一本叫观无量寿佛经啊。好，他讲十六妙观，每一妙观呢，他后面都有讲，作此观者依经文观，叫做正观；不依经文呢，叫做邪观。就是说，你要观阿弥陀佛，有些人这样说要观佛啊，你不是坐在那边啊，这样想啊，佛很漂亮，很庄严，那叫打妄想。那真正的观法要随文入观，随着经文入观想。这个经文先决条件你要背得很熟，所以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啊，这个智者大师啊或天台宗的祖师他们常常喜欢读观无量寿经，就经文很熟的时候你才能去思维去观想啊，比如说你观落日悬鼓啊，或观阿弥陀佛白毫相光啊，都要照经文去观啊。好，我今天有看到一个照相量度经啊，啊那里面呢就讲佛像怎么画法，所以佛像都有它固定的比例，那你观出来的一定会跟西方极乐世界讲的经文呢、啊、是一模一样的。比方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啊，有一个叫如意王珠，如意王珠里面呢会喷水柱啊，有喷十四条，而且这个水柱当中会化无量光明，光中会化白鸟，所以呢鸟是从光里面变出来的，那这个鸟呢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那假如有一天你念佛念到好，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好哇，七宝十八功德水，那你就看看你那个如意珠是十四条，假如是十三条啊，那就叫幻境，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研究经啊？经静也嘛，静止让你反省，还有经呢，向你通往成佛的道路啊。所以啊、哦，这个三改经啊。或毁谤经典罪过很大，原因也在这里。好，所以这个莲池大师提倡要念佛，但是也要看经教，看经教就是帮助你怎么样去更深入念佛，真正念佛以后呢会帮你智慧更开，然后更深入微妙的教义啊，这是相应的。好，以上第六门第七门两个都属于判入顿教根性啊，前面第四个啊好都一到四都是不好的啊。接下来看第八个，得止称性依教修行，止就是义，义就是教中之义，全法即是性啊，这句话很重要，全部佛法就是你的本性，不同于弃教，学教就是修行，好，好啊，即是行解不二。所以古来很多祖师哦，他在讲经说法，对不对？他在读经诵经，他在讲经的时候就是他的修行。举一个例子，像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回来以后只做两桩事情，第一个翻译经典，第二每天讲经说法。对，你没有想过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打禅期啊？没有啊。有没有打佛期耶？最重要嘛，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他就是破迷开悟嘛，把你心有千千结呢结把它打开，把你道理讲通了，人家豁然开朗的时候当下就开悟吧。可是我们后世的众生根性就不够啊，对不对？传到中国来有中国修行的方法，可是像你看看祖师他讲经而且翻译经典就是他的修行，所以学教就是修行，对不对？啊，这是一类的很大很殊胜的祖师，像这个民国时代避嫌法师，他讲天妙法莲华经，讲到有一品好像受五百弟子，是不是五百弟子受记品，一讲到他就入定了， 入定以后呢，好几天都定在那边，然后口中出妙法莲花，就出一朵莲花。这个呢，当下呢，他的讲经说法、翻译经典啊、教学就是修行。所以一切法啊都是修行，尤其在普贤行愿里面，每一法呢都是心修行，最终你发菩提心。第九，持教观理不滞不着啊、这个就比较深啊，理真空的理，宇宙人生的真理。持教不爱观理，观理不爱持教，理跟教呢是融通的。第十，真正理教俱融合为一观，这个才叫方便就近。教就是理，理就是教，三藏十二部只是指标见月之指啊，不可以执着这个指就是月亮啊，这刚才说过。但是呢，这句话哎特别要注意哦，你要体会到指标见月，那你要不要标呢？我们现在还是要标啊，没有标的话你就茫茫大海去流失了。只是告诉你说，你在这个看到标的时候不要执着，像你一个人要多过海边，过海边他要不要搭船呢、啊、当然要啊。你虽然知道说船不是你的目的，但是你还是要搭，只是说搭了以后对这个船呢、啊、不要执着，不要到了岸以后呢下了岸好了把那个船就扛起来搬到自己家里，那这样就是执着的。同样我们修行也是这样，透过这些语言文字哈，然后呢让你达到觉悟的彼岸。所以心要从呢这个透过这些标的引导，然后呢才能见到月，但千万不能认为标就是月。那这语呢，假如是执着在教理的人呢、他就说一定要教外别传的话，那你想想看，有些人听经而正果的，那不就是狂妄吗？所以它是反面好几次来说，让我们深入了解。接下来下面，依前四门而行是自害害他，依次第五门修行是从浅入深，随着个人的根性革除凡心之心、凡夫之心，转为圣人之心啊。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净土法门殊胜的就是这里，即凡心成佛心，就要你现在这个散乱的、分别的、执着的、忧虑牵挂的，你好像想爸爸想妈妈，这个心转过来执持名号，现在不管不要去留恋亲人，先去想阿弥陀佛。我曾经有一次被人家问到说师父啊，你有没有这个病我们现在英文抱歉写一下 CRC sick 就是晕船，对不对？然后呢 homework 就是思乡病，对不对？还有一个，我想你们英文比我好，我只是最近记得几个 ，love sick， 是吧？相思病，对不对？我曾经有一个人被人家问到，说师父你有没有相思病啊？我说那不可能的。他说你会不可能吗？难道你不爱佛吗？哦，我说我爱，我爱，我希望呢爱佛陀的心啊，就是胜过于那个相思病。现在凡夫不可能没有爱啊，现在把你转过来，世间人爱一个点执着，那就是众生。先把它转过来，进化扩大，爱芸芸的众生啊，爱我们的佛法，然后呢，爱佛陀，因为你唯有爱佛法、爱佛陀，是吧？然后呢，将来你才能够悟入到那种所谓不爱，也这个不爱的境界，对不对？你现在开始不可能嘛，这样你不爱可能吗？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本来就有贪嗔痴啊，你现在不可能叫你自己没有念头啊。现在把这念头呢转过来，所以净土法门叫执持名号啊。一开始一定要让你执啊，因为你不执的话，不可能把你的散乱心呢给定下来。好，所以革除凡夫之心，现在就我们这个凡夫的心，你肯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你的凡夫心将来就会变圣人，而且成佛之心了。最后一条十是方为究竟，如是修之才可以等同于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的修行是第十条，但第十条当中也包含前面好条好的各种条件。学佛佛法的人并很多，第一个或丢掉教理啊而失心，自以为是，以法门来狂惑人。第二，有些人背弃教理苦修，不能得到真实实力实际的利益，叫盲修瞎练。第三，有些人虽然研究教理，但是不了解依着佛法呢来这个求名闻利养，那这样就不好。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就好像有些人只是捏着自己的鼻子，然后骗自己的眼睛，那生死当然就不能了。有深信心的人绝对不会自骗骗人，而且会进步。进了步以后呢，你一切的障碍就会消除，业障也会消啦，烦恼比较少，智慧慢慢开啊，一切一切环境呢，在冥冥当中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人事物就会转变啊，这要靠精进的修持。好，这是补充闻到教理的意义，很殊胜。所以现在我们再看经文啊，请翻开68页。第68页看第三行，我们今天看心二，别显圣果。上次讲普贤行愿哈，现身呢可以得到五种殊胜的果：真上果、等流果、异熟果、适用果跟离系果。现在别显圣果，就特别的显示出呢，还有不一样殊胜的，不同于一般的殊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华严经哈，跟极乐世界呢缘很深很深，就是从这里开始。以前呢，这个李长者李通玄长者他写了一个叫华严和论啊，他说呢西方极乐世界是全说啊，就是全巧方便假的啦，就近的不就近的啊。李长者他很有名哦，长者他写一个华严和论，结果呢后来到经文来的时候呢，才讲最后一品的普贤行愿品呢，然后呢一刹那之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之说啊，是真实永恒不变的净土。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经文没有到，没有人敢讲啊。谁敢讲说我念一声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保证自己成佛啊？那只有释迦牟尼佛敢讲出来，跟十方一切诸佛，这个境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所以古人讲的还是有点出入啊。所以接下来下面经文啊，我会跟净土有关的要详细介绍。好，请看别显圣果分两段，人一显行愿功能啊，人二明书圣果报，在69页。好，我们先看显行愿功能。行愿功能里面啊，我边念就边分段落，分为两大段。好，请看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善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普相大成，功成内外，相马车胜，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到这里是讲世间有漏的果报是会坏的。好，下面一段讲出世间无漏的功德业力，功德的这个德业积功累德是不会坏的啊。经文从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好，我们先看经文，先把英文解释哈。说又复世人，世人就是呢每一个人啊，也指念普贤行愿品的人。世间人哈，临命终的时候啊，那是很痛苦的。最后一切刹那，一切诸根，诸根就是身上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各种眼睛啊、鼻子啊、各种器官啊，通通都会散啊，对不对？尤其在医院，大家可以看得到，人一死的时候呢，啊，呼吸先断了，然后呢，慢慢呢，这个风就断了，地水火风，慢慢呢，体温就冷透了，对不对？火就消失了，再来呢，这个神识离开以后呢，这个身体啊，身上呢就慢慢腐烂，本来是有肉的，然后慢慢的肿起来，变青色的淤血，最后烂掉，对不对？我相信你们比我还清楚，这个不净观有九种观，身体裂掉，裂掉以后就很多虫啊咬啊，咬了完了以后呢，最后呢，都越来越少，然后骨头就露出来，露出来以后呢，然后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然后一把火烧了，就变骨灰，骨灰一飘了，什么都没有。人生就是这样，这个叫做一切诸根悉皆散坏。那你一切的亲属悉皆舍离啊，那时候你叫爸爸或叫妈妈或叫你弟弟妹妹乃至于妻子儿女啊，都不能跟你走啊， 对不对？一切的威势啊，威势你啊，纵使你是国王啊，你是总统啊，一切在
你居了很漂亮的宫城内外啊，像宫殿啊，就我们现在讲别墅啊，象马车乘，你有很多很多什么劳斯莱斯奔驰啊，这些交通工具啊，你通通都带不走啊，乃至于你在那个银行里面藏了很多这个金银珠宝啊，这个俗世一切无不相随。所以人生命的现象啊，是真实生的时候是一个人光溜溜的来，走的时候呢，只是多带了一件呢旧衣服走而已啊。啊，讲到这里啊，我就讲个故事好了。从前呢，有一个先生啊，他娶了四个太太。好，又我看很多人啊讲故事。有一个呢先生呢，他老了，一个老人家。他首先呢，他知道他自己生病，过几天就要离开世间了。他也娶了四个老婆，啊，第一个呢叫大老婆，叫二老婆，三老婆，跟四老婆。大老婆呢长得很漂亮，二老婆呢很有钱，三老婆呢很有名位，四老婆呢最平庸，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这个人最老实。平常呢这个老人家哈，在世的时候对谁最不好呢？对第四个，因为他长得不漂亮，又没有钱，又没有实事的，什么都没有，他对其他的人老婆都很好。有一天呢他要走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说，大老婆啊，我过几天就要走了，那你朋友陪我去呀？他说，老头子，我才不要跟你去呢，我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这样还能嫁人啊，我干嘛要跟你去呢？他说，哎呀，你看到时生死交关了就知道啊，夫妻一场啊就是梦幻。他跑去问二老婆，二老婆，我过几天就要走了，你要不要陪我去呢？因为在古埃及有没有也有陪葬的典礼，古人哈，老人家有些也会找陪葬的，因为他心才安呢。那这个二老婆说，我才不要，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金银珠宝啊，对不对？我还没有享受到。他心里想，等你死的时候我刚好跟来享受，他也不要跟他去。到了第三个呢，第三位老婆跟他讲，那三老婆啊，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他说，我不要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在世界上是一个那个贵妃夫人啊，就是我很有名望，我家族是非常有名望的人啊，很大的权势啊，对不对？我才不要跟你这个老头子一起去呢，对不对？因为我人生还要享受啊。到了第四个呢，这个老婆啊，她很平庸，可是呢她对她先生